但是你向我们所存的慈爱是永不改变，你的信实是直到万代。主，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因为那是你当得的荣耀。你照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成为敬拜的子民，将来不仅在地上，在将来的天上也要继续的尊你的名为圣，敬拜你的尊荣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感谢你，我们算什么竟然可以成为敬拜你的子民。主，我们想到蒙你的保守看顾，总年初而且经过了上个月的宣道业，到今天开始的感恩业，我们真的都在上帝的引导之中。你亲自来到这个世界，成为从上帝差来的宣教士来拯救我们，是我们的机会，也要跟你一起同工，把你的福音传遍大地。求神使用我们的教会，我们感谢你，想到你的救恩，想到你的托付，想到你看重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，我们要欢欣地向你献上我们自己。在这个月，求神保守我们懂得怎么样数算主恩，好让我们惊讶地发现你的恩典何其美。主，让我们感恩的心加倍的多，求神引导。主，我们今天在这里感谢主，虽然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令我们不安，包括我们在巴尔的摩常常会听到一些枪击的案件，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安然的可以敬拜，我们感恩，我们也同时为周围的环境来祷告，让你的平安真的是临到这个巴尔的摩，也临到这个美国这个国家。主啊，特别在明年的2020年的大选，我们听到许许多多令我们感到困惑的信息跟新闻，但是我们依然仰望神，我们知道神必掌权。主，我们知道你必掌管，所以我们就有盼望，我们依靠你继续把这个国家仰望神，把整个世界的局势跟和平仰望神。愿你早日临到，让你的救恩遍满全地，让许多人听闻你的福音归向主，仰望你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为自己祷告，帮助我们用安静的心听候你的话语，让神的话充满在我们中间，使用你的仆人，求你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程。主啊，你的圣灵亲自恩告他来使用他，我们仰望你，求神赐福一下的时间，感恩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要继续传讲有关那个雅各书的那个信息。我们今天讲到雅各书第三章第13节到第18节啊。祷告神，如果是神许可，希望在今年的年底讲完这个雅各书。那我们今天要读的，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的圣经，我们一起来恭读上帝的话。预备，请。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，就不可自夸，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理。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的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在何处有 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或是和平，温良和顺，满有怜悯，都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，并且使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蜜果。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感谢神，让我们进入到感恩夜。感恩节，那特别大家，那特别是姐妹哈，特别注意到感恩节的大特价的消息。那商人呢，总是会用一切的方法来推销自己的产品，他们会设法用很吸引人的广告来吸引人。所以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总是要真的小心上当，因为有一些商标是真是假，有时候我们搞不清楚。有人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带回家，到最后就发现很后悔，就发现原来不是旧的货品，要不然就是假的。他们发现那个不是他们所要的。可是有的人很聪明，因为他们很谨慎，所以他们就马上认出这个是一个仿冒品或者是假货。同样的，在属灵的事上，我们也要明辨许多的事情。今天的经文就是要我们已经做了基督徒的人，无论是在生活上，在跟随主上，或者是在侍奉的事上，一定要分辨什么是真智慧跟假智慧。我们必须在智慧上有一个明智的抉择。这就是我今天的题目，智慧的考验。如果大家还记得，已经很短，因为我们有先道业，有很多不同的讲言，所以呢，这一段的信雅各书我们中断了差不多一个月。如果你还记得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口舌的考验，懂得控制自己的那个容易得罪人的舌头，就能够控制你的整个人。你所说的话就是代表你这个人。这个不只是针对教导人跟教训的人，也针对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人。今天我要讲的是智慧的考验，这个也不是针对着要教导的人而说的，也照样是针对着每一个基督徒的人。这里上文就是上一次讲到的是口舌的考验，今天在这里要讲的就是针对我们知识上的一个考验。每一个人都需要智慧，而且都在寻求智慧。智慧是神最美的一个恩赐，也是最高贵的一个产业。但是问题是，智慧是什么？圣经的新旧约充满着智慧，光就旧约谈到智慧跟有智慧的就300多个字之多，而箴言书就只提到100多次之多。圣经有被称为是智慧文献，或者是智慧的书，就是旧约，就像约伯记、诗篇、箴言、传道书跟雅歌，都是提到上帝的智慧。但是总括来说，新旧约把智慧把它分成是两种，一个是属人的智慧跟属神的智慧，一个是什么？属地的智慧跟属天的智慧。 那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的经文是关于活的信心的另外一个考验，是考验我们基督徒是活在真智慧里面还是假智慧的里面。表现出来的是属于神的智慧吗？还是属于世人的智慧？雅各首先就挑战自以为基督徒的人，他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说你有智慧，你说你有见识，就用你的善行，用你的生活榜样把它表现出来嘛。问题是怎么样让别人看出你有智慧有见识呢？不是所谓的智慧，不是看你学位有多高，地位有多棒，经验有多丰富。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只有借着两种方式。第一种，要看出你有没有智慧，看你的行事；第二，看你的为人。这两种可以测试你的人有没有真正的智慧跟见识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看他们有没有实际的善行跟温柔的态度。有智慧的人会照自己的话说而去做，他们善行一定会带有谦卑的一个态度。耶稣说，我心里如何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他谦卑，我们跟随他的人当谦卑。在旧约里面，实际上摩西就是一个好的榜样。摩西民数记的第十二章第三节这样描述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耶稣跟门徒的态度特别柔和谦卑，这个不是软弱，而是默默的行善，行善不求回报，而且甚至是不为人知的。这个世上有不少的所谓的智慧的人，他们真的很聪明，你也会很羡慕他们的才华。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跟丰富的经验给人好多好多的忠告，但圣经说那是人的智慧。基督徒所需要的不是这种智慧，而是属天的智慧，属于神的智慧，是要来自于天上的一个智慧。今天的经文，雅各就把这个智慧写的那个描述的更完美，而且是更周到。他提到这个两种智慧，这两种智慧是截然的不同。雅各把这两种形容为真智慧跟假智慧。从第十四节到第十八节，他分别把这两个不同的那个智慧，从起源的不同、动机的不同，还有结果的不同，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，是我们今天要想的。第一个，他不先讲真智慧，先讲假智慧。假智慧是怎么样呢？先讲到他的动机，那也就第十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的：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跟纷争，就不可以自夸，也不可以说谎话，抵挡争道。我们必须要承认，人的智慧是有致命的瑕疵。如果使用动机错误，怎会把你害得很惨？属世智慧背后有许多罪恶的动机。雅各在这里只讲其中的两点，他说苦毒的嫉妒跟苦毒的纷争，简单的话就是什么呢？背后的动机，罪恶的动机是什么？简单的来说就是嫉妒， 要不然就野心。这两个是今天犯罪最明显的背后动力还有动机，这两个错误的原动力直接破坏人的智慧。凡是用智慧来拆毁别人跟抬举自己，都是一个错误的智慧，不是圣经所说的真智慧。嫉妒若是成为你的动机，行事为人的动机，那是很可怕的。为什么？你会想尽办法设计害人，能够让别人失败，让别人做得不好，那就是因为你嫉妒。那野心呢？如果野心成为你做事的原动力，或者是跟人相处的那个原动力，也是很可怕。因为野心是不计计较、不计代价的争取个人的满足跟自我的实现，为了抬起自己，为了出风头，为了赚钱，就想尽办法推销自己，为了成功，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用得上。不管是嫉妒或者是野心，也就是雅各所说的苦毒的那个苦毒的嫉妒，或者是苦毒的纷争，这两个目的都是喜欢看到别人失败。只要能够拆毁别人，自己就是成功了。我们不要说没有信主人会这一套，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左受上帝的儿女也要常常被提醒，这就是雅各写给基督徒的目的，表示说我们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陷阱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求圣灵的光照，看看我们的行事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，带有嫉妒吗？带有野心吗？如果说这样的人是真基督徒，那么雅各说这是说谎话抵挡真道的人，就是他最后所讲的。第二，他会讲到假智慧是怎么样，假智慧的起源、源头或者是来源，就是第十五节。那第十五节在这一段里面，雅各讲得很清楚，他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，乃是属地、属情欲的、属鬼魔的。第一个来源在这里，雅各讲到属地的来源是什么，就是指世界。意思说这个来源是我们这些那个智慧、假智慧是从这个世界来的，是属地来的。实际上智慧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如果在世界里面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，因为是历代累积的智慧，代代相传的一个智慧，这些都没有什么错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可能就会学到错误，而不能够造福人类的一个智慧。今天我们把小孩子送到学校，我们今天也到学校受教育，我们希望从学校的知识里面学到对人对社会有益处的，或者是对这个国家整个世界有贡献的。但是学知识如果不懂得用它成为一个智慧，没有适当的有效的运用，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智慧。看看我们今天的大众传播一再提供人所喜欢的智慧，报纸、电视、电脑、手机在你的手边，也在你的床边，随时都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所有的资讯，有的很好的，但是呢，你也在里面有很多陷阱。你要什么，怎么样的智慧都有。 你可以得到可以造就人的智慧，也可以毁灭人的智慧，都有。我们有时候就看了很多，有时候会越看越迷糊，分不清楚我们所得到的智慧，所得到的新闻是真是假。有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是黑的还是白的，五花八门的新闻到底是真新闻还是假新闻。其实今天在美国2020年的选举到了，你有时候在那边被他们这个两党在那边恶斗的时候，到底谁真到底是谁假，很像有证据的表示真的是真，没有证据的不表，没有证据的表示不真。我们会被这样的那个时代所迷惑，我们也无形中在这些许多的这些那个媒体里面，我们学到我们不应该学到的。原来本来不会骂人的，听了很多就现在就会骂人成章了，都是在那个那边学到的东西，那个是那里的智慧。原本思想很单纯了，听了看了学了，到最后变成思想不单纯，开始怀疑别人，开始不相信任何周遭的人，这都是从世界来的智慧，也是世界的智慧所影响的结果。世界所给的智慧跟圣经所给的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属世的世界是根据人自己的了解跟标准跟自己的目标，他们不承认神的主权，不承认神的心意，也不承认神的真理。圣经不是要让你变得更聪明更有钱更狡猾更有名，而是让你更认识神，更认识自己，因着敬畏神成为有智慧的人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你越敬畏神，你就越认识他，你越有从他那里来的智慧。雅各讲到假智慧，已经讲了第一个是属地来的，就是从世界来的；第二个他讲到说是属情欲的，也就是来自于人的血气，是重视感官的。这个是指什么？这是指堕落没有得救的人所拥有的性情。人因为堕落而全然的败坏，根深隔绝。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至上有大书19节也给我们警告，他说这种人呢，这等重视感官血气的人呢，如大书19节说是属乎血气，是没有圣灵的人。他们所想要的都是根据于人本主义对这个世界跟人的观点，这也就是他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。这样的智慧是为了满足肉体，所以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所以为所欲为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如果我们想从自己身上的一个血气找到智慧，那你就找错了。因为你知道一个人常常是血气冲很冲动的人，所以如果把血气，你知道英文的血气 flesh F-L-E-S-H， 如果这个英文把它颠倒过来，然后再把 H 把它拿掉的话，你知道那个字变成什么？ self，变成是自己，就是自己。意思说大家 如果都是以自己的肉体为满足的中心，那么这个世界很可怕的，因为你自己的感官、你自己的感觉才是对的，其他的都是不对。做事情都是凭感官，做事情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。保罗告诉我们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智慧的来源。第三个讲到是属鬼魔的，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。虽然假智慧是属人的、属地的、属于肉体的，但是根本就是来自于撒旦，那是最危险的智慧。毕竟魔鬼撒旦，他自称是这个世界的王，他以为他已经统治了这个世界，所以告诉人说，我统治了世界，你们就拜我。主耶稣基督在旷野的时候，在40天受到考验的时候，魔鬼就是要讲这句话，第三个试探他，你如果拜我，这个世界我都可以给你。他自以为世界是他的，我们很容易就中了魔鬼的诡计。这个是世界是他的，所以你拜我，我就把这个世界给你，啊，这是很恐怖的一个计谋。我们刚刚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那就是等那个有那个万圣节 Halloween， 我们的教会也为了这个事情，实际上很多教会也在讨论。我们真的是不要小看那个魔鬼，我们以为魔鬼不存在，所以我们喜欢玩他。其实我们不要低估了魔鬼的那个诡计，他鼓励小孩子来庆祝，事实上是想要跟他一起共舞，会让小孩子觉得，哎，这个节气可以给他们很多快乐。但是我们无形中已经掉入到魔鬼的陷阱里头。难怪我发现今天美国人什么都不怕，魔鬼也不怕，因为他们不相信魔鬼存在。但是他们不知道美国已经被魔鬼已经陷害，已经到了谷底。保罗警告提摩太，他说，圣灵明说，在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跟鬼魔的道理。今天的撒旦的工作是无孔不入的，他迷惑是叫人不相信神，而要相信他的谎言。其实今天你有时候在周围，你会发现这些人怎么明明知道这是罪恶的世界，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应该接受的，那个迷惑的那个异端邪说，可是很多人跟从，他们相信魔鬼的谎言，却不相信上帝的真理。他们以为是自己的智慧，其实是魔鬼的智慧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上帝的，但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这是圣经所讲。基督徒因此要小心，不能说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，所以你要跟着这个世界来握在他的手下。我们必须要知道，属世的智慧不是来自上帝，而是来自世界肉体跟魔鬼。所以绝对要谨慎自己在神面前的属灵的光景。其实基督徒受洗的时候应该问的另外一个那个问题，我想这次11月份的那个受洗我要问这个问题。我们告诉他的节制性上帝，我们还要帮助他来宣告要拒绝这三件事，就三件从魔鬼来的那个世界，就是我们所说基督徒的敌人。这三个是什么？就是世界，第二 就是自己肉体的血气；第三个就是魔鬼。我们要让他们有坚定的信心，要离开这三个陷阱，跟这个三个来自魔鬼的一个陷阱。感谢神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就是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三种的仇敌，就是世界属地的，就是情欲，就是自己的肉体血气感官，三个就是来自魔鬼。保罗在讲那雅各讲完这件事情之后，他马上就要转入到另外一个主题，先从讲否定的消极的信息，然后进入到积极的一个信息。他就讲到，也就是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的，就是讲到真智慧。那这个里面还特别提到，在那个进入到那个真智慧之前，还在第十六节讲到一个假智慧的结果。假智慧的结果是什么？他说，在何处有嫉妒纷争，就在何处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。这就是因为听从属世的一个智慧的结果。我们想想看，当智慧是带着嫉妒跟野心，就一定会惹上生，而且会造成两种的祸害。第一种祸害是什么呢？就是分裂跟混乱，让人失去理性的约束。失去理性的约束，你觉得说哎有道理，可是到最后你觉得说哎原来没有道理。那第二种的祸害是什么？当你失去了理性的约束，上面的那个失去了以后，你就会自动失去了道德的约束，以至于放任，所以你就会开始行放纵败坏的行为。可见你就知道 找那个错误的智慧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如果找错了源头，使者会混乱你的心思意念。这是假智慧，从世界的智慧，神就是属人的智慧，必然的后果是有的。所以我们必须做基督徒的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你看看今天人很喜欢谈智慧，可是有没有办法解决今天世界上战争的问题？今天即使集合了世界上所有人的智慧，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战争的问题。我们都同意战争不好，而且是很不人道，而且很恐怖的。但是一直到今天，人类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战争的问题。有人统计，从1945年以来，国际间已经发生超过40场的一个战争，还不包括内战。我们一直在换政府，希望新的政府能够有智慧来解决国家的问题。我们觉得一换了可能会更好，但是到头来还是一样，那是因为智慧用的不对，而且所依靠的智慧错了，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所以没有办法治理整个国家跟整个世界的秩序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来的智慧所迷惑了，而跟随着他，而离开上帝。讲完这个之后，就进入到真智慧，就是第十七到第十八节。第十七节他一开始讲到真智慧的起头来源从哪里来，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，先是清洁，后是和平， 温良柔顺，满有怜悯，多结果子，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雅各讲得很清楚，真正的智慧不是从世界来的，也不是从血气来的，更不是从魔鬼来的，而是从上头来的，从天上来的，也就是神。其实在上帝的眼中，人是没有智慧，除非是从上头那里得到智慧。耶伯他自己是敬畏神的人，他对神的认识，他有这样的认识，他说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，谁向神刚硬而得到亨通呢？然后他自己反问，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？聪明之处在哪里呢？然后他回答说，敬畏主就是智慧，远离恶便是聪明。他对上帝的认识，真智慧是从上头来，不在于一个人的知识有多少，乃在于一个人信靠神、爱慕神、顺服神有多少。新约里面讲了真智慧的源头更清楚了，那就是保罗，他宣告耶稣基督是谁。他说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？他说耶稣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，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这是在、哦、对不起，我这边没有打，那是在哥林多前书1:24，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所在。然后他提醒哥罗西的教会，也就是哥林多，也就是哥罗西书2:3，他说一切智慧知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藏着、隐藏着，哥罗西书2:3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所在，你没有他，你就会陷入到这个世界的智慧里面，你就会被迷惑。你必须要有神在基督里面所给你的力量，才能够分辨，才能够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过生活。讲完了智慧的来源是来自上帝之后，他就接下来就讲到真智慧的动机，也就是第17，他那里讲到说，先是清洁，或是和平、温良、柔顺、满有怜悯、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冒。事实上，这个是讲到真智慧的特质跟它的表现。所以他说，有真智慧吗？他开始不是讲了说，如果你要显出你是有智慧、有见识的人吗？那你就把你的善行给我们看看。这个就是他所说的，其应该是有清洁、和平、温良、柔顺，讲到这一直到后面讲8种情况。首先才特别讲到是那个第一个是那个清洁，还有另外一个是就是纯洁的意思。纯正清洁是指没有隐藏的动机，一切都是清清白白的。这个纯洁是跟那个闪避是相反的。闪避是什么？模棱两可，闪闪避避。但是纯洁是什么？它是那个是没有诡诈，而且是没有隐瞒。这是一个真智慧的第一个特质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和平。那和平是指什么？是指没有大吼大叫，态度明智，很有智慧，没有争辩， 没有逼人家。耶稣他自己也讲过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，这是登山宝训的其中一段话。所以真智慧不会因为自私而引发冲突，而是谦卑而造成一个和平。在家里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大家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和平就和平相处出来。如果没有，我们彼此怀恨，彼此都争夺。第三个特性讲到是体贴温良，就是体贴别人的想法，还有他们的个性，还有他们的感受，他们的背景跟他们的兴趣，善解人意，不是只有说说而已，而是会倾听，而且是专心的听。体贴相反是什么？就是欠缺考虑，欠缺没有想到别人的那个情况。而且这种特性是什么呢？不会侵犯别人的隐私，不会讲别人的坏话，因为他知道对方，他为对方着想。其实八福里面也讲到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第四讲到那个特性，这是个特性，就是讲到温柔顺。柔顺的意思就是随时都会让步，不会固执成见，或者是不听别人的意见，也不会顽固于自己的看法，而是愿意让步。这也是在八福里面也特别提到，悉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然后第五种的特性是讲到怜悯，怜悯那些抵挡智慧的人，怜悯那些观念错误的人。怜悯的相反词就是论断，怜悯会给别人机会，论断呢不会给人机会。怜悯会提供实质上的帮助，而不仅是同情而已。八福也特别提到说，怜惜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惜。然后第六个讲到多结善果，也就是使别人得到好处。所以有真实的信心表现出真实的善行，表现出真实的信心来。所结的果子不是会害人，而是给别人益处。这就是，而且是在圣经里面所说的，遵行真智慧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然后他也提到真智慧的第七种特性是什么，就是没有偏见，也就是很公正客观。很多人给忠告的时候都非常主观，给人忠告的时候是带有动机，还有带着情绪或者是冲动。但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是这样子，他会考虑到别人的利益，然后他往客观的方向着想，会退一步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想别人是怎么样，绝对不会有自己的偏见跟自己的成见。最后一个他讲到真智慧的表现是什么，没有假冒，也就是很诚恳，没有任何的诡诈，也没有任何隐藏的动机，完完全全是为别人而活。他想到我自己是上帝蒙恩的人，我为什么不愿意帮助别人？所以你就知道真智慧它有这几种的特性。实际上圣经有很多的根据，但是雅各他可以把它一个一个把它说出来。他说，如果你有真智慧吗？有见识吗？你有没有这些表现？所以我们应该也看看自己，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真的是有显出这些特质来吗？这就是真智慧应该有的表现。最后讲到真智慧的结果， 这个在对也是讲到第十八节的最后一段，在那里讲到至真智慧的结果是使人和平，而且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。上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什么？人种的是什么，说的也是什么。所以今天你所有的一切事，如果来质疑属世的智慧、属人的智慧、属血气的智慧，你的后果你应该知道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应该来质疑神的智慧就要有怎么样的表现。他说属天的智慧是在先栽种和平，而最后要收成的是什么？就是公义的果子。他是用栽种跟收成来形容。你知道为什么他用农夫的这个栽种跟那个收成来比喻？有目的的，要让我们知道说当你栽种的时候，不是很快就马上长出来的，还要等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段时间。你栽种了你还要栽培，你栽种了你还要那个浇水，小心翼翼的让它结出果子来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如果要结出真智慧的结果，也要有相当时间的考验。所以你不必急说我今天为什么没有这些特性来，所以你要求圣灵来帮助你，来管理你的生活。因为真正的那个栽种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是使人变得更好，成为公义的人，成为圣洁的人，成为神所使用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讲到这里我就要问你，你要哪一种智慧？属世的、属人的、是地上的？如果是那个，会让整个社会充满竞争。属世的忠告很好，但是属世的忠告可能会带来那个分裂而不是合一。但是我们会确信，如果是从天上来的智慧，是神的智慧，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，会让人活在彼此相爱的团契里，而且合而为一的。其实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求属世的智慧，把属人的智慧带入教会，用世俗的那一套混入教会，那教会容易掉入魔鬼的陷阱，使教会分裂跟败坏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，包括牧师自己，我们都要寻求上帝给我们智慧。可能有人说，圣经中所罗门不是最有智慧的人吗？是的，他是很有智慧，但是你知道他也要在上帝面前交账，因为你知道他娶了多少个太太？300个太太，还有几个嫔妃，而且根本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意思说，我们不要随便效法智慧的人。其实你看他的其中的一篇，就是那个雅各书，实际上雅各书是 一篇情书，那个情书是针对他真正爱的那个太太。可惜他竟然太太之外还有另外很多的太太。所以我们不是效法他的智慧，我们要效法是来自于天父上帝的智慧，耶稣基督的智慧。我们用耶稣基督的智慧来管理我们的生命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。其实雅各讲到这里的时候，就回到那个他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第五节所说的，他一开始就讲了这句话：你们中间若有欠缺智慧的人，就当向上帝求智慧。那个向是向上帝的向，那个打错了。那我们要向他求智慧，求神保守我们。今天世人所求的是健康、财富、地位、安全，各种的需求，想要满足自己的东西。但是属于神的人，我们寻求的不是这些。 不是身外之物，乃是寻求神的智慧，让我们用他的智慧在地上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活得像他一样。雅各强调真智慧，是要我们在行事为人上能够表现出来。如果是真基督徒，我们就会拥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真智慧。如果我们不寻求神的智慧，那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多的问题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学习像保罗他一个这样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念一备，请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也求神帮助我们像保罗对那个以弗所教会所说的，这里讲了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智慧。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个月，我们寻求上帝给我们智慧，来感恩上帝。求神引导我们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恭守圣餐，那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一起遵守的。那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讲到，保罗他说，如果我们要恭守属餐那个圣餐的时候，他说，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。人应当省察自己，然后吃这饼喝这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吃喝自己的身，就自己的罪了。所以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，求神保守怜悯我们。那我们在这个月，我们进入到感恩月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感恩？求神给我们智慧。我们今天要恭守圣餐，也求神给我们智慧，不要把我们不应当有的罪把它带到圣餐里头。我们要省察自己，然后喝主的杯，吃这饼，主的身体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认得我们是需要智慧的人，帮助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，求圣灵的充满，让我们有你的智慧，活出你的善行跟你的谦卑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如果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智慧，我们求神的饶恕。主啊，让我们的智慧来自你，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界，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血气，也不是来自于魔鬼。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弃绝这一些，我们单单的仰望神。所以我们求神来鉴察我们过去可能被罪恶所捆绑已久，被撒旦所侵犯已经很久，但是今天我们靠主的名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选择依靠你，仰望你。主啊，我们所有的一切过犯，我们靠着勇敢来到你面前悔改认罪，我们就可以照着你的应许重新得力。谢谢主爱我们，谢谢你永远用你的爱来体恤我们。赞美你，感恩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欢迎在座的受过洗的，我们一起来共